第45则公案：赵州七金布衫。没有问题，我们学这个了啊，管你有问题没问题，接着往下学吧。垂诗云：“要道便道，举世无双。当行即行，拳击不让，如击石火，如闪电光。急雁过风，奔流渡刃，拈起向上前垂，未免亡风截舌。放一线道，试举看。”现在看看大家有没有修行问题。关于上一则解答古的，就不要问问题了。哎呀，已经让它过去吧。讲了好几次了，国庆节9月份之前都在说那个，看看有没有修行问题。没有修行问题，咱们就开始看禅宗的啊。有一些新学刚进来的，禅宗的很好玩儿，你看不懂你就当热闹听听也行。五祖有一句话，禅宗五祖有一句话，五祖弘忍有一句话，你们学了这么长时间见性了吗？见性了没有啊？真见性人，抡刀上阵亦能见性。你看，所以说缘无客勤这一则公案之前就说了。你要说你就说，说就说，举世无双。要行就行，谁也别让，谁也别让。管他佛呢，管他师呢，管他祖师呢，管他是三贤十弟呢，谁都要行就行，全都不让。这个东西就像是击石火，歘，一击石头，那个火就出来了，似闪电光，似闪电光，就是非常的迅捷。雁疾过风，奔流渡刃，就像是那个奔流渡刃，就像是那个火焰呀，啪一下子就过去了。奔流渡刃，雁疾过风，奔流渡刃，举拈起向上前垂，就是这个。大家要想要说什么呀？你要想清楚啊，要不然的话，你拈起向上前垂的时候，就是当你要想要说什么，想要在这个地方上表明什么，或者想要渡人什么的话，你这样的话，你要注意啊，有可能你就是会让你的这个锤啊折断，会让你的舌头打结。放一线道，试举看，就是拈起向上前垂，未免亡风截舌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地方容不得你说。你如果就是举起来东西，想要锤一锤炼一下，想要打造一下，那就已经就是触犯了这个忌讳了，或者这么说吧，因为这个地方真实究竟真实的地方是就是容不得丝毫的。你还想在这个地方锤炼锤炼？你还想在这个地方雕琢雕琢？想要打造打造？想要烘托烘托？想要表达表达？那如果你要想打造打造，你打造的剑锤就要折；你如果想要烘托表达，你的舌头就要打结。那可以，那这个时候的话怎么办呢？怎么办？但是还有一句话呢，虽然关不容车，还有私通马车呢，所以往下看还可以放一线道。还可以放一线道，就是说这个地方究竟这个地方上你是没有办法来说的，你一说就伤风犯首，但是还可以放一线道，就是说还可以看一看，就是祖师们是怎么样在这个地方上，那都大家都没话说了，不是啊，大家还是有人说话的，看看祖师们怎么说话，在这个地方上没有什么可说，说了就堕了，但是祖师是没说吗？不是，祖师照样说了，祖师说了什么？看一看试试，祖师是怎么说的？在这个地方没法说，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你说吧，怎么说？一说就落言权了，不说了没法指示佛法大义，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呀？哎，就像这个时候，举了一个例子，就有人就这么问了：有一个僧人问赵州，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一切唯心，万法唯识。最后，佛法是心法，都归到了心这儿。那么心归到什么处呢？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周云，我在青州做一领布衫儿，重七斤。这则公案就这么多。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万法都归到一了，一归到哪里呀？一归到哪里？请你指示清楚。一归到哪里？指示清楚。赵州说：“哎，我在青州做了一领布衫儿，这个布衫儿啊，重七斤。”公案就是这则公案，下面往下看。若向一击便行处会去，若向一击便行处会去，天下老和尚鼻孔一时穿却，不奈尔何？自然水到渠成，苟或踌躇，老僧在耳脚跟下。佛法行要处，多言不在多，语不在烦。 就像是这个僧人问赵州：“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赵州却答道：“我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如果从言语上辨，错认定盘星；不上语句上辨，争奈却那么道。这则公案虽难见，却意会；虽意会，却难见。难则银山铁壁，易则直下行刑，无耳计较是非处。此话与普化道《来日大悲愿》里有斋话，更无两般。就这个地方啊，前面的时候垂示的时候就说过，电石火机啊，如闪电光，如电石，如击石火，如闪电光，要会就会，要行必行，就这一下子，你会就会。你要是在这，就是像这，哎，就是这老和尚，就是圆印老师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是什么呀？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前念不生，后念未起，这个时候如何是我们的佛性啊？哎，老人就会拍着一巴掌。你看这一巴，如果像这一巴掌行处会去，那就没有什么了。天下老和尚的鼻孔都被你穿过去了，都被你穿，就是你可以拿捏住天下老和尚，你能够穿到天下老和尚的鼻孔，穿着鼻孔就是就像是牛啊，牛鼻孔上有根绳，你一从他鼻孔中穿过去，你就可以拽着这个牛走，而不是牛拽着你走啊。如果你在这地方会处，天下老和尚都被你拽走，而天下老和尚拽不动你。我们不是的，我们是听老师的，是，左听一个，右听一个，是。如果没有老师，没有所谓的善知识，就是心里彷徨啊。一听有一个善知识的，哦，这应该这么做，那应该那么做，就放心了。我呢，学佛就是听话。实际上，你这种听话，在禅宗就叫做就是被老和尚的鼻孔穿走了，就听他的，总听他的。修行刚开始是可以，但是你总是听，哎，这就成，就是这么说吧，就成了，还是一种束缚。所以就是，如果你这个会处了，就是天下老和尚，你可以牵天这天线，牵全天下老和尚的鼻孔，而全天下老和尚的鼻孔不奈你何，全天下老和尚不奈你何呀，不奈你何。就是自然水到渠成了，但是你在这个地方上，你犹豫，哎，到底是啊，到底不是啊，这是什么呢？完了，这老僧这算是白说了，那就是说的是被你踩过去了，被你划走了，就是这个地方的话，就这么简单，一击，在这个一击一拍巴掌这，啪一声，你就在这，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没事了，嗯。要是不然的话，你就在这左踌躇右踌躇，哎，这到底是什么呀？我的习气啊，我怎么保认呢？哎呦，这些东西这一弄就划过去了，划过去了。所以佛法的行要处，不是在于说话说得多，不是在于语言说得有多复杂。就像这个僧人就问赵州：“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这个公案就是好多的学人都会问。这个僧人问，就是找茬问，万法归一，万法都归到一了，一归到哪里呀？赵州说：“哎呦，我在青州做一个衣服啊，那个衣服重七斤。”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了：“哎，他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去做衣服，这就是佛法啦？那我们就去吧，我们就去做衣服去吧，我们就去就是吃喝玩乐去呗。”哎，这就叫做，如果像原语上面，就是你认为这个相就是了，认为这个相就是佛法究竟义了，那你就错认了。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看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赵州说了一句"吃茶去"，现在把茶就弄成了禅茶一味儿了，给你那茶上弄了很多很多个花样，让你喝一口茶，安安心，稳稳神，然后再念个药师咒，再让你喝这个茶，是不是有味道啊？弄了好多好多茶叶，还可复杂的茶叶，他都说他这叫禅茶，他跟禅茶有什么关系嘛？就是着在了茶喝茶的相上了。所以说，若像语句上变，错认定盘行，可不是让你说的是，可不是跟你赵州，可不是跟你说做衣服的事儿啊。那不像语句上变，既然不像语句，不是做衣服的事儿，那他为啥道一个做衣服呢？哎，这就是说不像语句上变，争奈却那么道。你要是说就随着他这个话走，就是做布衫了，肯定不对呀。但是既然不是做布衫，那赵州为什么答一个做布衫呢？哎，就是圆悟克勤就说这有意思啊，这有意思。所以这一则公案，一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怎么答？要归有一个处的话，那就不是一了呀，那就不是一了呀，有个处就落了呀。但是人家问你，你就要答，这可怎么答呢？所以这则公案是难见，虽然难见，却意会，怎么会呀？我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这个13岁小孩都懂。 所以议会虽然议会却难见，3岁小孩都懂做一领布衫儿啊，就是做一领布衫儿重7斤。但是你说说佛法的见解，这跟佛法见解是什么关系？张口结舌说不出来了。所以啊，就是民心见性这个事儿，如果难的话呀，就是怎么推都推不出去，就像是银山铁壁，就是很就是怎么都弄不上去，你越用劲儿越琢磨不清楚。啊，越想越想不明白，越思索越思索不明，越要不到，好痛苦的。但是呢，要是容易的话，哎呀，原来根本都没有离开过，从来都是他，根本都没一则直下心星，直下心星这个地方上根本都没有你计较是非说，说哦什么这个是不动的，那个是动的，这个是真实的，那个是不真实的，这个是假的，那个是真的，没有这些，根本都容不得这些是非计较处。这是说这一则公案的第一个初步的评唱，这个话跟普话的说“来日大悲愿里有斋”更无两边。普话说的这个“来日大悲愿里有斋”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他不是普话，他天天疯疯癫癫的嘛。他在盘山下面之后，后来他就护持灵寂了。他每天灵寂在庙里头待着，还挺规矩的。这个普话天天都在街市上跟这些居士们乱玩儿，那去街市上的那些人呐、啊，他连居士都不是，他也不是信佛的，普化就在那跟他们玩儿，疯疯癫癫的，然后还说，就说东面来了，我就拿着一个棒子，拿着一个棍子胡挥；东面来了呢，我就从东面打；西边来了，我就从西边打；那个南边来，南边打；北边来，北边打。如果上下来，我就上下打；如果他一块来，我就连架打。反正是。他从哪儿来，我就往哪儿打。哎，如果他从四面八方来，我就往四面八方打。然后灵寂说：“哎呀，这个普化这个人呐、啊，我就是怀疑他。你这个小僧人，你去问一问普化，要是什么东西都不来的时候，他怎么打呀？哎，他说东面来都打东边，西边来打西边。那要是什么东西都不来，没有什么东西来，他看他怎么打，他打啥呀？”然后就那个小僧人就去找普化说：“那个什么都不来，没有什么东西来，这个时候你怎么打呀？”普化是把棒子一撂：“哎，明天那个大悲院请咱吃斋饭哟！哎，我得准备准备去吃斋饭了。”棒子一撂，走人了。你说普化没有回答，普化有回答。你说普化回答了吧？普化念的，人家问他是什么东西都不来的时候，他怎么打？普化先念叨着说：“我要该去吃斋饭了，人家有人请我吃斋饭。”这一则公案就跟普化的有点相似了。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哎呀，我在青州做了一件衣服，这个衣服重7斤呐、啊。这个跟普化说的"来日大悲愿里有斋"话更无两般。看看这一段，大家有问题没有？是不是听不懂啊？听不懂你就说。这是说禅宗的，禅宗只说明心见性，不说别的。他说什么都离不开明心见性，但是他既不会说心，也不会说性，他会说来日大悲愿里有斋，他会说我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7斤，不像我们心中心的师兄，这些就是佛性啊，佛性跟这些不二啊，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是无二无别的，咱们心中心的师兄都比他们会说。要为着明心见性这一伟大目标而奋斗，这怎么到了赵州这儿成了在青州做了一领衣服重7斤呢？有没有不明白的？
没有，不敢问。
不敢问你就活该。
老师，我可以说一句吗？
哦，你说吧。
把验证码发给我。
验证码。手机是啥意思啊？我看你
手机上的验证码。
手机上的验证码。跟青州种一布衫也差不多了啊，44458 9。
OK，
你们要说啥呢？
我说完了，
听得比那重7斤还重7斤。
哇！
万法归一，一归何
老
处
师
心？
验证码发一下，
没有什么了哈，我们继续来啊。
这个跟那个郑州吃大萝卜是不是也差不多？就是
对
吃大
对
萝卜
对对对，
前文是怎么说来着？不明白。
那个此话语普话道，来日大悲院里有斋话，更无两般。你看看，你说的是不是跟那个也差不多呀？
那郑
你
州
说的
吃
也
大萝
差，
卜，
对对对
然
对对。
后
但是人家圆悟克勤说的这个跟普话说的那个"来日大悲院里有斋"更不可能有两般。行行行，你挺厉害呀，你。刚才说到哪儿了？你说的哪个？就是
郑
那
州
个
出大萝
郑
卜
州出
那
大萝
个，
卜
那
那个
他
是谁问？是
我
谁
也
问？
忘了前面了，我就记住一个郑州出
问
大
的就是
萝
说
卜
他
那个。
师傅，就是问他师傅，就是
哦，
灵
对，你
气。
是不是见过南拳？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不
对对对，
是见了南拳还是亲见南拳？
是不是
他
听说
师傅走
听
了，
啊？对对，听说你什么亲见什么灵
南拳
气
走了。
这。亲见南拳，或者是郑州啊、赵州啊，还是是不是亲见他？亲见了他，
对，
然
然
后
后
他
到
就
了
说
郑
啊，
州
对
出
的
大
啊，
萝
对
卜，
对，哦哦哦，对对
对
对，
吧？
对，应该是，
对
应
对，
该是。
是不是像那个喝粥洗碗的意思？
喝粥洗碗啥意思
啊，不是，哎呀，就是一个那个嘛，没意思，没，你都不敢说。
今天我们说的跟喝粥洗碗绝不是一个意思。
啊，这样子，这套路不一样。
今天我们说的，你刚才听了没
他
有？
没听，今
今
天
天我
听
们说
他
的
的
是
真金不
万法
怕。
归一，一归何处？跟那个喝粥洗碗的可绝对不是一个意思啊！赵州没这次赵州就没有答喝粥洗碗，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你猜赵州怎么答的？赵州说：“我在青州做了一领布衫，重七斤。”
因为到处都碰到了，他就是这种。他其实他用这种方式也是回答，
也什么也是回答，
就
回
是
答了什么呢？
回答这么
你说他跟喝粥洗
回
碗
答，
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当然是一样
不
的，当然是一样
一
的。我就偏说他不一样。
样也不一样，
好吧，好吧。
也不一样，学到了，学到了。
这个就是听说赵州亲见南拳，赵州就说了：“朕这听听就是郑州出大萝卜，就是南拳已经圆寂了。你是不是也听说你亲自见过南拳？”赵州就说了。哎呀，郑州出大萝卜，就是郑州这个地方的特产是出大萝卜。赵州就用这句话来怀念自己的师傅南拳，所以赵州这种平常心，什么样的布衫上链接？都可以，都可
你
以，
可以
没
让
事
他
儿，没事
来，
儿。但这个东西他不一定
他不
能
一定
听得
听得
懂，
懂。
对。
听个热闹，凑个热闹还行。
一日，僧问赵州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周云：庭前柏树子。僧云：和尚莫将近世人。周云：老僧不曾将近世人。看他那么，像急则转不得处，转得自然盖天盖地；若转不得处，徒诚志。且到他有佛法商量也无。若到他有佛法，他又何曾说心说境说玄说妙？若到他无佛法止去，他又不曾辜负你问头。岂不见僧问木贫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木贫和尚说：“哦，这个冬瓜如许大，又如僧问古德，深山悬崖，迥绝无人处，还有佛法吗？”古德云：“有。”僧云：“如何是深山里佛法？”古德云：“石头大的大，小的小，看这般公案，小恶在什么处？决斗知他落处，故打开异路，与尔送出。”哎，刚才这一段你没看，都是你能看懂的。
来来来，
看懂个啥呀？
哈哈哈！
要懂个啥呀？
不是你，我以为你会说看懂和不看懂一样呢。
懂个啥呀？要啥子懂的呀？
不，你那个看懂个啥更好一些。你可别说一样，你一说一样我就开始发愁了。你说一样，我都觉得呀，这人肯定觉得有不一样的地方，要不然他咋会说他跟他一
对，
样啊？
啊，又要我看文字啊，好吧。
没事儿，没事儿，你不用看文字，我给你翻译一遍儿，翻译一遍儿。
我喜欢听歌。
就是这个地方说的是，有一天呢，这说的另外一则赵州的，上面就是说嘛，就是说那个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这个问题很难答。你说刚前面我们说了，说一归万法，这好像又回去了，就答了一个道理，没有什么里头。那就人家问你个处，你要答一个处，那不就不是一了吗？对吧？你这不好答，这怎么答？ 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人家把这个问题就砸给赵州，结果赵州说：“哎，我在青州做了一领布衫，重7斤。”然后袁国克勤就说了：“还有一次，人家问赵州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赵州就说：“哎，院子门口有一个柏树子，门口有一个柏树子。”僧云就说了。和尚哎，你不要给我们弄这些境界，好吧？我不是要这些，我现在要祖师西来意。你给我弄境界，你跟我说柏树子干什么？你想说这风景一片好，怎么说是境界？你给我搞这些干什么呀？你不要给我讲搞境界，我要祖师西来意呀。赵州就说了，我可没有告诉你境界啊，我可没有啊。你问的我可是回答了，我并没有给你境界啊。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柏树子？你不要将境界示人，我可没有将境界示人。然后，好吧，我在学习闭眼录。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了：“你看看赵州，在急则转不得处，就是人家就是逼他，逼问他，又逼问他。你看你怎么说柏树子呢？你对不对呀？就是前面我们还说了一点，就是人家问赵州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赵州曾经说过吃茶去。”由于这个吃茶去，很多人就把这个茶跟蝉搞到一块儿了，搞得那茶很多很多东西。
禅
听
茶，
说过禅茶没有？对呀，
人家拿这来搞钱。
啊，对对
对
对，
呀对呀，
啊，对了，搞了好多好多东西啊之类的，搞
我还
了。
去参加过，不用钱的。然后他就说要我交钱，我就走了。
对呀，所以给他把这个最后把茶硬生生的玩出来了可多花儿。
对。
所以说这一次叫人家问赵州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赵州说庭前柏子树，人家就说你不要给我搞这些东西，我要的是祖师西来意。赵州说我没跟你搞那些东西，我告诉你的就是祖师西来意啊。所以圆悟克勤就说了，这个地方就是人家给他逼扎，看都看他没有办法回头了，但是赵州自然照样盖天盖地。明明答的是庭前柏子树，明明给人家说的是像，人家说的你不要给我像，我要的是心，我要的是祖师意。然后赵州说，我告诉你的这个像，这就是心，这就是祖师意。所以说赵州就是在转不得处能转得，自然盖天盖地。
那如果人家问你是谁？
你自己没眼睛啊，你要问啥呀？
学到对了，记住了。
若转不得，就是如果你要是转不得，那就是一句两句话就把你给带到沟里，你就容易上当了。若转不得，就触图成志，就是如果转不得的话，你碰到什么，你遇到什么，它都是障碍，它都成障碍。所以呢，且道他有佛法商量也无，就是他如果说就是你看看佛法，就是赵州他这个地方的佛法到底还有没有东西啊？如果说赵州还多有一个佛法，就是赵州这个地方还多了一种佛法的东西，像我们说的是，哦，有个佛性可见，然后对佛性巴拉巴拉巴拉说了好多，它是不灭的，它一直在呀，你看它怎么样，它都
好像
在
他
呀。
就是用这种模式讲的吧，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什么，
对对对，深圳的赵师兄，
其实他是，
说的是保安的那个赵师兄呢，哈，
他用这种方法讲法的，
对，他是理论
一会儿试试他，一会儿试试他。那个，所以说呢，你看看啊，如果说他就是说他有佛法吧，就是如果说他有佛法，但是人家赵州从来都不说佛说心说性，这是圆悟克勤在赞他。如果说他有佛法，如果说赵州有佛法，人家赵州何曾说心说性，何曾说玄说妙？
这个是祖师在，还是如来禅说不说佛，不说那个的？
禅宗就不说，你不要再说祖师禅、如来
你
禅。
经常讲这个吗？
我之前听
每个
你
星
说
期
过，
二，
好像说这两
那
个是。
是那是就是禅宗，它是明心见性，每个星期二在腾讯会议上讲，每个禅宗的这个问的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但是呢，由于学的人学的多了，所以最后的话，他要你自己到来，他不会就是用就是那些教理啊什么的给说。所以就有一种说道叫祖师禅、如来禅，有这类一种说道，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规定
明
好的一
显，
个，不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说。禅宗里面并不是太强调什么祖师禅，禅宗里面就强调我看看你能不能盖天盖地，禅宗里面就强调你是不是透脱。真正的禅宗肯定是这样，但是呢，现在的禅宗学人就学，就好像很分明的说了一个如来禅跟祖师禅。如来禅跟祖师禅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如果按照修行的角度来说的话，如来禅就是说你还要说一些道理呀、啊，你还要能够让他记住。你比如说像临济语录这些， 还有一些就像是不得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啊，还有说你何必在别处，对，你还有就是你何必在别处求啊，他有一些指示的言语啊，有一些说明的表明的言语啊，这一类的就属于如来禅。对对对，祖师禅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些打掉打破。
就像赵州
赵州无什么对，这就是如来禅的味道。如果我说就像赵州这样是这样的，这就成了祖如来禅，祖如来禅了。就是当时的时候，这一则公案主要是在于香严禅师，他在他师父那个地方，原来的时候的那个师父那个地方，就是我忘了他师父是谁了。然后他师父就说：“你可咋办呢？你问一答十，你也不开悟，你咋办呢？”香严禅师也觉得没办法。后来他不是激了一下子，他开悟了嘛？开悟了以后，就是仰山跟尾山嘛，尾山就让仰山去试他，去试他。然后香严禅师就说了，就是。那个就问他，你现在仰山就问韦香严嘛，你现在怎么样啊？香严说，哎呀，原来的时候啊，去年贫还犹有立锥之地，今年我贫，哎，对的，今年就是去年贫，去年我还有点东西嘛，我还有那么一点立锥之地，就是一个锥子立在这儿，我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立足之地。如果还有一个，比如说就像我们说的佛性啊，去年贫犹有立锥之地，原文是这么说的，去年贫犹有立锥之地，今年贫立锥之地也无，就是。仰山禅师问他，哎，香严禅师你如何？他说去年贫还犹有立锥之地，今年贫立锥之地也无。然后那个仰山就不肯了，哎呀，你这就是如来禅，你给我说这些道理什么的干啥呢？然后后来香严禅师就又说了一个，我有一鸡顺目是一，就是我有一个鸡，他一下子就能够看见你啊，就是说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说他叫什么呀，就是好像是又别唤沙弥，就是说他是没有什么名字吧，但是我又能够叫出来这个是仰山的名字，就这样说了，就这样一表达一烘托，这里头就不是说道理了，就是用现成的举了一个例子这样的，没有说任何的道理。然后仰山就说，哎，香严禅师且行，你会祖师禅。其实他这个也不一定，要是香严禅师就说，就是仰山这一句话肯定是骂香严的，如果香严他要利落的话，他就会说，哎呀，你可别阿在我了，如来禅祖师禅我都给你好吗，他也可以这样回他。但是那个时候香严他也可能是刚开始，他这个弯转得慢，或者香严禅师本来就是那种拖泥带水的，这两个都有可能。其实说如来禅说祖师禅都是骂人的，你就像临济祖师说的那个这个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哪有什么如来禅祖师禅的余地啊。但是现在的人就在这弄，就是现在的人他一开口就是现代人学禅的，这就是现代人学禅的流弊，就是现代人学禅是我都搞不明白怎么把大好的禅宗变成了这么多道理。如来我有一机顺目是一，若人不会别换沙弥，我有一机能够一下子看到你，如果人家不会，若人不会别换沙弥，若人不会别换沙弥，齐老师说这个沙弥就是仰山啊，仰山它是个沙弥。你要是不会，你就别叫那个沙弥，别叫，你就别，就是若人不会，别叫仰山。然后仰山就说了，且起贤师弟会祖师禅也，这不是好话。你以前就是修禅宗的，修禅宗的你要看禅宗祖师大德的，现代的人为什么不看祖师大德的，把一句话多般理解。明天剪掉，多般理解。还有那个文小英以前也是的。第三个
被点名了，
我现在敢点他的名，以前我不点他的名，不是说的是他刚开始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给他说，他说他是有禅宗的师傅，
也是有
就是法脉的，就是有法脉的。对呀、啊，不是说那个时候，就是在他之前刚开始学新中心的时候，那个时候更过说的那些东西，还不如看一些老老实实的看佛经，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念念地藏经跟金刚经的呢。这就是说如来禅祖师禅的这些的，别被这些所骗。就仰山说了句刚才那个引用的，就那个地方说了个如来禅祖师禅，说的根本都不多，不是原文，我们经常引用的是另外一句话，原悟克勤见到张商英谈到华严境界，谈得非常的开心，然后就是说的是这个然后那个谈到理事无碍的时候，华严寺境界谈到理事无碍的时候非常开心，然后圆悟克勤问张商英，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说禅，张商英说是，这个时候这么高妙，理事无碍了，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了就可以说禅，圆悟克勤说不是，这个时候都不可以谈禅，事事无碍才可以谈禅。他们还在这说道理，解一堆道理呢，这明明理无碍都不是。
一说话就漏，就全是理论。
对对对对对，而且他那个理论也不是佛经，你都没法跟他对话。你要是说的是佛经一类的，还能聊一聊。不请切就罢了，别轻易悟，就是说的给人刻章子，说人开悟。那几个人的特点，除了文小英之外，那俩人的特点都觉得自己是开悟了的。刚才说的是，就是说，如果说赵州这里还留存的有佛法，那他赵州可什么时候说过说心说性说玄说妙啊？就是说赵州这里并不是多了一层佛法，因为赵州他还真不是说心说性说玄说妙的。什么是心啊？什么是性啊？妙是妙在哪儿啊？玄是玄在哪儿啊？就是不跟你说这些道理。你像那个大篇的说道理的禅宗的有的是啊，有的是一些的。你比如说是，这个咱们祖师说的归纳禅师的、支纳禅师的讲道理的，对吧？很多很多。还有那就算是临济语录的，那里头也有讲道理的呀。包括传心法要也有说一些的，虽然他有打掉，但是他也在给你说这些，你要打掉他，你要用功啊。赵州的压根连这些都没有，他连要怎么用功的话都非常非常少。
发现老师你也很少提，
真的，我发现你也很少跟学生提用功那个事，做功夫啊的这个事。
我觉得我都挺能说做功夫的了，我现在。
好吧。
其实啊，做功夫我是这，你就是说你修心中心，你要是想要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只要你愿意做功夫就行。至于你做功夫做的偏差到哪儿，其实问题不大。你做功夫哪有做的就是都做的对？就这么说吧，关照哪有关照的对的？但是你就只管关照，你就只管，你哪怕走的弯路也不怕。那不是开明心见性之前都是盲修瞎练吗？但是盲修瞎练也功不唐捐。你就说这个关照吧，弄不好就成了压念了。但是你就谁没走过压念的路啊，你压就压了，你对对对对对，你压了就压了，你就是做功夫的时候就是显得可死板可倔可不通人情可傻，就是显得是这样。
是。但是我初修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老在那研究关照，刚初修就怕自己不会关照，关照错了肯定。
麻烦了，我对我傻了。
就是两三百多的车，
你都不知道在干啥，你的天座内，我也搞不清楚你，你也搞不清楚我，
真是也看不熟。
对对对，不是我俩，
他想看一下我怎么样，我又想听听这老师。
对对对，我俩相对无语。我问他你为什么修心中心啊？他说我不为什么呀。我说那你为什么还打坐？他说我就是打呀，我没法接话了。
好吧，好吧，好吧，你俩不熟，天座内。
问的啥不知道啊，但是我就是打呀，我没法说。
好吧。
研究关照就比研究其他的要好。真的。
那个时候我对啊就只搞新东西，
我
那啥也不管。
对。
我不知道关照。
好吧。
还是应该有这样一个过程。第一个就是研究关照，第二个就是说的自己看看咋关照对，哪怕关照的可死可死，就有过这个功夫，有过这个时候，还是要有过这个时候。我觉得有这个时候还是快，没有这个时候就慢。就是他什么叫没有这个时候，就光打坐，打完坐就忙别的去了，忙别的去了，在这块一点也不用心思。那么忙那么忙，你的心思其实已经被世间法都牵引走了。怎么着还是要考虑考虑，就是要有一个如猫捕鼠的阶段就快。如猫捕鼠就是警觉的，就是做把关照，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的话，你说句实在话，这是很不对的，就是把关照当个事儿，你得下坐就得做这个事儿。
是的，我有过那么一段时间，
我也有过呀，我那时候的都做的都不对，做的都就是晚上那不是把中午睡觉差点给自己噎着喘不过气儿。
我理解
的，就是说的是掌握不好，
对，
掌握不好，但是说的是就是知道这个事儿很重要，就是在那左拧吧右拧吧，在那想着怎么样就是关照。我不是琢磨，我就是反正就是在那我觉得是瞎用功吧，是咋用功的不知道。还写了一个词儿叫做什么
断，
那就我们都做成书签儿，做成那个电脑的保护屏啊，还有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片刻不在如同死人，写到厕所里头，上厕所的时候看一下子，哎呀，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那样式的，那种就是做的那种的，其实都是那个啥，都是那个就是不能说是正确的关照，不能说是正确的关照，
也不管不搞关的，但后面我
就是对对对对对，而且呢你不好说，你说你这个关照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你这么一说你这正好应该打掉，
但
反
正我后面就是烦恼执着减少，大幅度减少。
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就是齐老师说过，对我还是有一定的，但是后面我也不一定就是有，就是说明会关照了，但是可能对这个事儿可能稍微有点信心。就是我说，哎呀，我怎么做完了之后，我感觉到这个世界跟我都没关呢？我觉得这世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齐老师，哎，这就是关照。他这么一说，我觉得我好像就是对这个事儿心里头有数一点。
对对对，
反正我上次东西没多久之后，我就记得就没怎么烦恼，然后就是那个没什么欲望，然后就是那种
都会有的。
对，
你这个是说在世间法上，世间法上的很多的就掉下去了。
但老师，我发现还有一种人，就是他烦恼比重减少了，他一开始是烦恼中国来说的。他后面烦恼减少了，又回去
发心不对呀、啊，
回去搞世间法去了。
他回去搞世间法，不对，世间法不会搞得太好。
嗯，
那
好吧，反正就是
这个事儿啊，就是像林晓霞说的那个东西，好像显得很奇怪，就是我就不工作了，我就修心中心。到时候我修完了心中心，工作会来找你。我们师兄都骂他说的，哎，这啥玩意儿什么的。不过要是从佛心经上来说，他说的有道理。你这个你该工作工作，但是你要是说我们就不让你工作了，跟社会的道德就违背了。你修心中心你就不工作了，家里人都打过来了怎么办呀？但是你的心思就是用在修行上，对你来说没有坏处。因为按照佛心经上来说的话，就是佛心经上说的是修心中心法这个作用来说，不光是通达出世间法，世间法上也会通达无碍的，将来修完了以后。所以说我们这些都不咋地的这些人小卡拉密，但是跟自己比起来的话稍微的好一点点。就在这世间法上，我说的是世间法上这个好不一定等于是有钱有势啊，有点福报啊之类的，可能会多一点。另外一个就是说的好像是世间法上稍微的活泼一点，可能是说的是这一块，福报上也会多一点点。我现在就会经常拿这句话去安慰那些人，真的是你就把这些东西先做一个。
出拳就是有时候你需要鼓励鼓励。
他就在这儿，他该好好的明心见性，他在那整那些操心那些世间法什么的话，他也不一定弄啥，他先把明心见性的弄了，趁他迁座内，这就是被人带了拉的，那以后吧，迁座以后再说吧，那以后的以后再把这个。
好多打完迁座的都又回来要东西了，又回来说觉得自己当时没好好修。我那天还加了一个10年齐老师观礼的，修完迁座了说。我想找莲子老师，我感觉我修完了签座我啥也不是。
啥也不是挺好的，我也啥也不是啊，问题是。
我想找莲子老师问我，我感觉我修完签座我啥也不是，除了病好了其他我啥
也不是。
啊，那不是真的，我啥也不是，但是他们也啥也不是，我跟你说，大家
啥也不都学好
了，对呀、啊，你说个啥都麻烦。
他想要个，
他想怎么样啊？
他想要怎么样？可能
他说是病好了。
对，他说他除了病好了，其他啥也没。
哎，对对对，我们呢正好相反，我们不是说其他的得到了，就是我们的病没有。我就发现了有这样一批人，就是他做的时候好像是，对对对，他好像很用心思嘛。很用心思，结果病修好了，我都觉得可惭愧。后来我一看他们的见解可差，
对，又来要东西的嘛，他就想找你说我的就是没捞到东西，就还想要来捞东西。然后我跟他说了两句以后，他就说，然后他就没说啥。好了，老师，我们回到这个上面。
说到他有佛法，他又何曾说心说性说玄说妙？如果说赵州没有佛法宗旨，如果说赵州这儿，哎呀，赵州佛法不行，但是他也没有辜负他的问头啊，人家问他了，他回答了呀，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如何？他回答了呀，他没有不回答，他没有辜负那个人啊，他没有辜负那个人。如果说他有佛法吧，他啥也没有说，他没有说这个一是什么，又归到了什么地方。一切万法跟一之间的关系，这个一是佛性啊，这一切万法是相啊，各种各样的相啊，他没有这样说，他没有说心说性说玄说妙。但是你说他没有佛法，人家问他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他回答了。你这后劲的，你知道赵州怎么说的不？人家问他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赵州说，我在青州做了一领衣服，这个衣服重7斤。我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7斤。人家问他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赵州这么说的。 就是这个重七金啊，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这就是赵州生生世世用不尽的。哎呀，呸！就是，但是赵州说出来不会说的这样，他就说，哎，重七金的不伤。齐老师说，现在的背心两斤都不到。
没那么轻。
啊，对，你做还是以你说的为准，这个事儿
我有发言，
这个你专业。
对，我们现在看禅宗的碧岩录里的公案没离开禅宗，我不明白你说的意思。我们现在就在学碧岩录。若到他无佛法旨趣，他又不曾辜负而问同，就是这说赵州这个打法，他就是，如果他说吧，他没有说服说心说性；如果他说他这赵州这没有佛法吧，但是赵州根本都没有辜负那个问家，他没有辜负学人。然后圆悟克勤又举了个例子，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僧人问木瓶和尚如何是佛法大义？木瓶和尚说：“哎呦，这个冬瓜怎么这么大呀？”这个冬瓜如许大。又有人问古德，深山悬崖迥绝没有人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的观不容真，没有佛，没有众生，没有心，没有性，没有大，没有小，就是那个那个地方，深山悬崖迥绝无人的地方，有没有佛法？有。那深山里的佛法是什么样啊？深山里头迥绝无人，那时候那啥都没有，啥都没有，深山悬崖迥绝无人处还有佛法吗？有。那如何是深山里的佛法呀？石头大的大，小的小，深山里头
凉
吗？还有很多鸟。所以看这些公案，它到底这些公案的这个关窍是在什么地方啊？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它到底是回答了还是没回答呀？他辜负了人还是没辜负人呢？雪窦知道赵州的意旨，所以雪窦就把这个事情给他展开说了一说。鞭辟曾挨老骨锥，七斤山重几人之？如今抛掷西湖里，下载清风赋予谁？鞭辟曾挨老骨锥，就是啊，汾阳善昭禅师曾经说了，就是学人的问题，学人各种各样的问，汾阳善昭禅师就举了，就是把他们分了类，叫十八问，就是但凡学人的问题，他有十八种问题，十八个类型的问题，其中有一种问题就叫做偏僻问。十八问中，此问此谓之偏僻问。学斗道：偏僻曾挨老骨锥，老骨锥偏僻万法教规一致。这僧要挨扎他赵州，就是雪窦禅师送的偏僻曾挨老骨锥，七斤山重几人之？这个人说的什么？您能说一下您打千座的过程吗？我打千座就是打了呀，如果是如何用功呢？就是祖师说的那么用功去就行。在打千座的时候有看佛经，有看圆印老人的书，看公案吗？我说说我看佛经吧。我看佛经，一看金刚经，我说哎呀，金刚经怎么这么简单呢？我就是在那好激动，就哭了一把。因为以前看不懂金刚经，虽然诵，我就是修心中心之前就是看不懂。你看，
是我也是
啊，
我也是，
对呀、所以说不是怎么地的，都一样，不是说的谁根基好不好。看了之后好激动呀，原来金刚经这么简单，我怎么以前看不懂啊，给我气坏了。好懊悔啊。这是一个圆印老人的书，在看心中心，在学心中心之前都有看。学心中心之前，那就是说的是经过挑选嘛。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呀，学佛要向僧人去学，一到僧人堆里头学不来，还惹了一堆麻烦。就是后来就说，那他们有一些老年纪大的僧人，他们说实话去找他们去学。但是他们呢说不出个东西来，你就说咱们深圳的那个，他也不怎么说话的。我们就是找他，他也不怎么说话，他不是那种言语型的，他不跟你多说的，没有什么说，叫我们念佛喽。所以说的，就是后来的话，就是找啊，就是说还是觉得老人说的透彻。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周围就是有争议，你说圆印老人说的这些怎么样啊？再加上的话，我们原来刚开始总觉得学佛要找出家人呢、这老人当时的时候是在家人呢。我是有过这方面的那个顾虑的，所以我现在你看看这么多事儿，真是的，哎呀，就是当时的时候就是后来的话就是找来找去的话，一看，哎呀，还是圆印老人说的最好， 因为我要找就找最好的，那时候改革开放那时候全国的高僧大德我们都可以见得到，我们那个地方高僧大德都可以见得到，那几个其他山头的长老都见过。我的皈依师是那个谁呀、是袁焕仙的那个徒弟南怀瑾的师兄，那个谁嘛，通勇老和尚嘛。通勇老和尚不是那种玩名声的，但是通勇老和尚其实还是挺有禅味的。挺有禅味的，他拿着一个念珠在念阿弥陀佛，他一开口讲的全是禅宗故事，还是禅宗的风范。
嗯，但是经常有人问我，打完
签
座有什么收获？
我怎么搞？
那你实话实说嘛，我问你打完签座有什么收获，你怎么说？
收获呀。
对呀、那你就告诉他嘛。对呀、你就告诉他嘛。
然后他说啊，没什么收获，我不打了。那怎么打？
不打就不打。哦，对对对，就是他嘛，就是他。他给大家讲佛法，我的心情也不好。他讲完了，他说走吧，跟我皈依去吧。那些人听完了他讲都不皈依，我说我跟你去皈依。
当时您说那个他讲了佛法以后，那个皈依仪式的时候也没有向他皈依，说我皈依吧，我皈依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就是那心情不好，跑到峨眉山去了。
心情不好。
02年。
啊，对对对对。
你
说他要是说就是你没有什么收获，没有什么收获，你不学了，你说那你又有什么收获？你有那么多收获，你来问我心中心的收获干啥呀？你也可以顶他，或者说其实一般像这种情况我就说，那你别的那些收获你真的收获到了吗？他实际上他是因缘变化的，他都是变化的，你有得他的后面不是又失了，不是又变化了，哪有一个什么东西是真正得到了？你就是说钱吧，你要是挣到钱了你怎么还挣啊？
但是我一般也有就是蛮不懂心中心的初修的，他就问我修心中心有什么好处，我就说我们大部分心中都反正烦恼很多，妄想就会减少很多，他就会，他也可能也是烦恼中嘛。
那你这是老婆心切，你这么说。
对呀、我就跟他说。
我是说的，我是看那些人啊，就是说的是好多的人他觉得修了很好，你看我们这个，哎，你没在，你们几个都没在。你看，去我们在打坐里头，在禅堂里头，大家一聊天，这些人都是修了心中心，老是在那报喜，就是修了心中心，烦恼少了多少，也跟以前多发火，现在不发火了，这是大家经常说的一个事儿，就是他们老是在报这些事儿，老是在报这些事儿，然后也通过这些也影响了人家，传播了人家，让人家来修了。不过我还是要看那种的，就是他要是说修心中心有什么收获，他感到很尴尬，他觉得没有什么收获，我还是喜欢这一类的。
可是我一定喜欢你，对吧？
我记得刚开始师兄问我的时候，我也是尴尬，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后面我觉得他们是……
那你该说说嘛，没事儿，没事儿。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说，
有的时候该这么说就这么说嘛，没事儿。
然后我。回去他就打
听
有什么收获。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多这样子的。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们现在谈论公案就是禅宗了，结果我们说是修心中心的，是啊是啊。你是打了坐后吵架更厉害了哇？那当然了，一般轻不是这么说吧，玛丽娜，我这个地方我的就是说我们这是修养不够啊，就是说打了坐之后一般不吵架，但是真要是吵架，他们不一定吵得过咱。就是有点类似这样的
辩才无碍。
哎呀，你这么说就不好玩了，你要有个辩才无碍，你吵架吵不过人家，你说真吵架就是吵架就行了。空空师兄的意思是说的是那个啥，我也不知道为啥脑子更清醒了，反应更快
了，
好吧，我也不知道为啥，反正是把我老公气得咯楞咯楞的。后来我老公说这个你有修行但是没有修养。我觉得我老公已经想了好多个昼夜了才想出来这一句话了。
好多个昼夜憋了无数回，终于找出来一句。
好有才华，好有文化。
第一句话，边际尘埃老骨锥，圆悟科琴解释十八问里面，就是汾阳山昭禅师的这个曾经总结学人的问题有十八类，然后十八问里面有一种问题，学人的问题就叫做偏僻问，偏边僻问，边僻问，边僻是什么意思？边僻就是拿一个偏僻的一个非常古怪的问题逼你，看你怎么样。嗯，所以雪窦就说了，边僻尘埃老骨锥，就是。拿一个以前的一个旧问题，哪个问题啊？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就是偏僻万法效归一致，拿这个一来问你，这个一是什么东西？你说这个一是佛性，你就完了，你就堕上去了，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佛性它体现在什么处啊？你说万法归一归万法，那又落到万法上了，我何必问呢？你这种说法根本都不相干呢，没有就是紧咬着那个涵盖不相投之，成了说道理了呀。所以偏僻万法归教归一致，就是给他拿一个万法归一归何处的问题来逼赵州，这就是这僧啊，就是来找事儿的，来逼一下赵州，看赵州怎么样。周也不妨作家，向转不得处有出身之路，感慨大口，便道：“我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雪窦道：“这个七斤布衫能有几人知？”这是说的是雪窦的颂，边僻尘埃老骨锥，七斤山重几人知。第二句话说的雪窦就颂七斤山重几人知嘛，就是万法归一归何处。赵州呢，他也是个作家，我也不怕你问，你就问吧，你问吧，这个地方不好回答，但是赵州还就能回答。赵州直接就说了，我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然后雪窦说，哎呀，这个七斤布衫，谁知道这个七斤布衫有多重啊，能有几个人知道啊，这七斤布衫能有人知，谁能知道啊。按说七斤的一个布衫重七斤，那不是几岁小孩都知道吗？雪窦偏偏在这儿送这个七斤布衫，能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的知道赵州啊。哎，下一句就说了，大家就说知道赵州，知道赵州什么呀？雪窦马上就说了，如今抛掷西湖里，这个知道也扔开它，万法归一，一也不要，七斤布衫也不要，一时抛向西湖里。雪窦呢，他是住在洞庭的翠峰有西湖，也就是可能是洞庭的翠峰那个地方也有一个西湖，他雪窦住在附近，所以他就说了，布衫七斤几人知。然后雪窦下一句就说了，如今抛到西湖里，什么，哎呀，就是这么难得的这个赵州这样的知见，这样的一种的见解，这么难得，哎呀，扔下去吧，不这样，不这么说，如今抛到西湖里，就是七斤布衫也不要，就这样贵重的这什么什么知见什么也不要，扔，万法归一，一也不要，七斤布衫也不要，一时都扔到西湖里了。下载清风赋于谁？咱们说的是下载软件的这个下载，这个下载是咋回事呢？此事赵州示众，你若向北来，与尔上载；你若向南来，与你下载；你若从雪峰云居来，也是个单板汉。雪窦道：“如此清风，堪负阿谁？上载者与你说心说性，说玄说妙，种种方便；若是下载，更无许多义理玄妙。有的单一单禅。”有的单一旦缠到赵州处，一点也使不着，于是与他打叠，叫洒洒落落，无一心事儿，未知物了，还同未物识。这个下载清风赋于谁啊？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下载？就是那个时候雪峰赵州曾经跟人说，赵州他是，我不知道他是住在哪儿，按说他是住在河北的，但是赵州有这么个说法，你要是从北边来呀，我就给你加，你要是从南边过来的，我就给你谢。你要是从雪峰云居过来的，你也就是一个单佛法的一个汉子啊，就是分这三边的人来，那北边来南边来，还有一个从雪峰从云居山那边过来的，从云居过来的。然后雪窦就说了，这个就是赵州这样的清风啊，就是赵州这种风骨啊，就是说谁能够就是说的能够传承下去啊。就是什么叫做上载呢？上载就是北边过来找赵州的那些人根本都不懂佛法呀，还没有就是对于心性还没有个入处呢，这个时候就跟他说，哎，这是佛法是说心的啊，就是什么都是虚幻的，性才是真的。这个性在哪儿啊？性不离当，不离这个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啊，这个性啊，就是你看看一直是这么直接的呀，只有性是真实的呀，他就开始说心说性了。咱们现在心中心这能说心说性也不错了。这是给他指啊，就是按照说的，像是指啊，也可能是普及常识，就是说心说性。他因为他不知道嘛。 为什么这么讲？赵州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他从北边来的这些人还不知道佛法，还不知道佛性呢。
对，
就是是这一类的人。那么
刚开始
就说北边的糊涂人，北边的糊涂人过来了，你不得给他指点啊？就是这一种的。哎，对对，这就叫做上载了，就是给他给加，给他给加。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说的是要给他种种方便呀、啊。这叫叫做上载者鱼儿说心说性说玄说妙种种方便。若是下载，就是他本身他背负了一堆了，我看佛性啊佛性啊，这就是若是就是下载了，就是南方来的他都是这样啊，从南方有学有证，南方的佛法一直都兴盛啊。
那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南方是哪个人？北方
雪峰禅师在福建，雪峰在福建、嗯、
雪峰啊，
对对对，
还有一个是六祖
也是南方的，
六祖南华寺的。
对，
他不是这个的，不是说六祖的，这个是雪峰的，就是他们多了一种佛法，一从南方过来啊，就是充满了那种佛法的味儿就过来了。
这个我知道，
啊，对对对，
理论派，
对对对，
看
那个赵州就说过嘛，赵州就说过，就是人家赵州你从哪儿来呀？他从南边来，赵州你去你就我你就到南边去吧，照南边佛有佛法，
我
这里无
佛
法，
没有佛法，对。
你说你从哪儿来？我从南边来。赵州说南边有佛，我这儿没佛法，你去南边去吧，你到我这儿来干，我这儿没佛法。不是骂南边呢，南边的多了，北边的少了，南边的多了，
对的意思。
北边的少了就给他加点，南边的多了就给他卸点。现在刚上千座，刚上千座适合看略论明心见性。看略论明心见性，略论明心见性那个五条，要把略论明心见性这一篇文章给看一看，略论明心见性的五条看一看。那个略论明心见性的五条，围绕着那五条思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如果对于观照不明白，可以翻一翻那个如何观照。其他的没了。就是说，若是下载，更无许多玄要那个义理玄妙。千座内不学佛。先坐后再看书可以吗？我怕你断坐嘛，你干嘛？你不学佛，你学啥呢？你学啥呢？
我说啥是单板汉？
单板汉就是单着佛法的这个，就一直单着呀，就是肩挑了一个东西，他老是肩上挑一个板子。这挑着走，就是挑着水桶呢，他一直放着这天上，哎，对对对，挑着这个水桶，他卸不下来呀。
那跟南边来的人不是差
不多。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对对对。快递小哥。
南边的快递小哥那些。
你公共单板汉了吗？
单板汉就是他的负担多了一种负担，多负担一种东西。给人送快递，但是他送快递他就天天抱着个快递，就这么说比较好。
你得撒手啊，要不然怎么给人家送呢？你知道这个南边来的一个单板汉很像这个道士，就真的道笑的。
没有跟他说吗？你把那个安排
我跟他说吧，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他那个时候都不知道啥子东西啥。
然后他说他怎么说？
我就怼着他，怼着他以后，然后过了两个星期我去找他说。他当时不说我说的不对，然后后面过了两周就想通了，他说你说的是对的。我说啥事儿我都忘了，第一次见面我就怼了他，他就南边来的，他得见着，他理论看多，
那就是理论多，
对，他喜欢看大藏经那些，然后各种东西都看了很多，他那个时候没有实修。
听着觉
得不懂
怎
么办，对，所以他就
上
色，
啪啪啪
一顿输出，
所以那种很新的人就可以往上很输出，
对，那种很新的人就觉得哇，他长得好火，
对对对，
好有
气质，
我听我就很难受，我就怼了他，我就把你那个，他现在好多了。
你又给他上载一下
我错了，他不在。
若是下载更没有许多义理玄妙， 还有的单一单禅，就是这个是说的是他有佛有佛有僧，还有的就是我没佛没僧，但是我有禅，我有禅，你看看我有禅，我禅这个地方我有个入处啊，到赵州来，结果赵州让他一点也让他的入处用处用使不上劲儿，让他一点也使不着，他单了一单禅到赵州来想显摆，但是到赵州这儿他就显摆不出来，赵州还把他打得稀碎，让他洒落落的没有事，把他的禅他有佛有法给他佛洒佛法给他打掉，如果他有禅，赵州把他的禅也打得干干净净，让他没有一丁点的事儿。哎，这就叫入了悟了，还从没有悟的时候，没有多一个悟。到了这儿，袁克勤又不放心。前面说到，悟了还从未悟时，
不能说到这儿的啊，
嗯。在这儿呢，这个地方就是说，为了孩童未悟时之后，那个袁悟克勤又转又话题一转，说如今人啊，静坐没有事儿会，静坐无事儿会。有的人就说了，无迷无悟，不要更求。只如佛未出世时，达摩没有来此土，不可不那么也。那还用佛出世做什么？用祖师更西来做什么？总如此，总如此，有什么干涉？也需大彻大悟了，依旧山是山，水是水，乃至一切万法悉皆呈现，方始做个无事人，无事的人。不见龙牙道，学道先须有悟由，还如曾斗快龙舟，虽然旧阁闲田地，一度迎来方始修。啊，对对对，
那个
闲田地，嗯。现在的人呢，一说悟了还从未悟时，他就是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没有迷，没有悟，不要求，不要求，不要求，就总是说的一个无，把这个无单提着。要是总是提一个无，你要是没有佛，没有达摩来，也就算了。那就是说的是，你要是一直无，那还要佛出世干啥呀？要祖师西来干啥呀？你总是说个无，总是说个无，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其实佛就没出过世，祖师就没西来过，所以后面就说了，就是这个无啊，你可不是轻易的，就是学着别人说无。我们现在修心中心的也有这一类人，他修了半天没有什么，他就说啊，老师我有结论了，我这个结论就是没有性可得，因为这个性是看不见的，它是无形无相的，它是得不到的，它就是没有一个可得。他有一个结论，为什么呢？他自己并没有亲证到，但是他说的这个，他推论，他说性是不可能用相见到的，所以他就说了这个性是不可得的，就完了。他没有亲证到这个不可得，但是他也没有断灭的这个东西，他必须得明晃晃的就在这儿，
嗯，
他就没有这些，他就得了一个推论，就是说反正是我也看不着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境界。那这个就是说明性不可得，因为我修了我没有看到什么，这就是性不可得，他就得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个并不是他的真实的修正，是他的一个推论，他通过自己的修行，他就武断的得出来这样一个推论。现在有这一类的人，所以说这个无啊不是轻易说的，也要大彻大悟，山是山水是水，该破产破产，该生病生病，该死死，一切万法悉皆呈现，这才是个无事人。所以说还是要用功啊，学道先须有悟由，还如曾斗快龙舟，就像是这个龙舟啊，龙舟比赛，粽子节的时候龙舟比赛，划呀划，加油加油，谁最先到终点，还是要经过这一番奋斗的。虽然是这个奋斗的得出来的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家的，原来就有的一块没有用的闲田地，还是要一度迎来方始修，还是要就是走这样一个冤枉路，不走这个冤枉路不行，一定要走这个冤枉路，但是这个路确实是冤枉的，但是要走这个冤枉路，要努力奋斗走这一遭冤枉路，一度迎来方始修，你要把这个闲天地迎过来，但是迎过来是个什么，是个没用的东西，是你家原来就有的。这就叫做龙牙禅师说的，学道先须有悟有，还如曾斗快龙舟，虽然旧阁闲天地，一度迎来方始修。这就是雪窦禅师说的，鞭辟曾挨老虎追，迄今山众几人知， 如今抛掷新湖里，下载新风赋予谁？就是七金山众有几个人知道老就是赵州的这种的风骨，赵州的这一种的见解，这种的策略，有几个人能够体会得到啊？但是即便这个哎扔了扔了，把这都扔了扔了，下载清风赋予谁？把这些东西都扔了扔了扔扔了，就是给他卸给他卸，把我们的心头重担给他卸卸卸卸卸到哪儿了？给了谁呀？下载清风赋予谁？卸都卸下来了。连这个风也给他卸了，就是这就是说这种的味道啊，这种的味道到底给了谁了？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东西是什么呢？还是风。你说风就是没有东西，没有东西，但是它从你的脸庞掠过，它是有东西的，就是这是说佛法的，这佛法给谁啊？佛法是没有东西的，没有东西的这个法，无法的法到底给谁？下载清风赋予，下载清风赋予谁？只如赵州这个七金不山化子，看他古人那么道，如今如玉，山僧这么说，助人山僧那么说，助人那么听，总是上载，且道如何是下载？三条船下看取，就是赵州，且只如赵州这个七金布衫画子，看他古人那么道，如今如玉啊，就是赵州说的这一个，我在青州做了一个布衫重七金，就这句话。古人怎么说都是说的特别的有意思。那么袁悟克勤就是雪窦重显他送了，然后袁悟克勤又说了，然后所以袁悟克勤就说了，我就这么说，然后你又这么听了，你这么听那么说，这就是一层加一层，冤枉死他了，就冤枉死他了，都把赵州这个七金布衫呢都给他冤枉了。赵州也不过就是一个布衫重七金，这雪窦一番显摆一番送，哎呀，七金布衫几人知，什么人？
所以我就觉得雪窦多事
儿啊，雪窦是多事儿是吧？那你看看这个，你看看这一段话，如今人尽做无事会，就说了无名无物不要更求，那就是说佛没有出世，达摩没来此土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那要这样的话何必要佛出世，要祖师西来干什么，要元婴老人干什么呢？
对呀，
是多事儿否？再仔细一点儿，元婴老人说个略论是多事儿否？
讲个清楚是多事儿。就算是冤枉路，还得好好走，加把劲走，努力走。
如果在多事儿中，也不能够把你带到多事儿里。那这种多事就是值得的，如果一带多事就偏了，多事就不值得了，所以说他闲着没事他可不可多事啊？雪窦这个送是对于古人的一种的，他其实对他来说很简单，没有多想什么，他也就是送一送，其实是袁悟克勤把这个公案拿出来，把这个说一说，为什么要说呢？他们也要用功啊，你用功的话有的时候就是讲一讲古人的这种的
他们的一个
途径，对对对，结果他这个一讲之后呀，就是禅宗的他太受欢迎了，把这抄下来天天传看，传疯了，把大会宗稿气坏了，大会宗稿啊，对对对，大会宗稿就烧了。
他大家知道他没有逢生师姐各种的去理解的慌脑子去了吧。
不过我还是喜欢碧岩路，碧岩路这个东西禅盒子就是喜欢，因为什么呢？它有故事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它就是你说他卸载吧，他是上载；你说他上载吧，他是卸载。哎呦，给你弄得心里头痒痒的。你说就像是最后这个袁悟克勤就说了，只如赵州这个七金布衫子这一则话，不管他古人怎么说，如今如玉啊，就是也就算了。我现在我这么说，你这么听，这就在这加东西了啊。那这光加东西怎么能行啊？下载清风赋予谁？怎么是下载呢？什么是下载呢？三条船下看取，三条船就是。那个上房梁的那个一个两个三个，这三个条船这一个架子就够出来了，屋顶啊就上了一个房梁了，就成了一个稳固了嘛，这屋顶就搭成了。哎，对对对，但是这个船啊它的宽度是有就是有尺寸的，那三条船并列的意思就是古人呢、啊、他在以前做禅床的时候，就是他禅床的宽度不能超于三条船，你像那个莲花寺不知道是不是那么，我们坐着是嫌窄的，因为我们这些人一坐哇就是那屁股前头屁股后头弄一堆，古人坐的时候的话那禅床就这么宽，这就是三尺宽，他的禅床就是三尺宽。
就是说，所以叫三条船，就是三条船下看去，就是纵不正下载，你好好参吧，好好参吧。你要是这个地方不会，你就得好好用功啊。
这个功
能
我好像没有
啊。
你刚说的这个三条船下载，
三条船啊，三条船下载就是你原物客勤，就是他不是说多事吗？原物客勤，你看我这么说，你们这么听，这不是多事，这不是上载吗？那赵州就是这样嘛，赵州从北边来的，给他上载，因为他不知道佛法，不懂这些东西，你就得给他方便，给他入手处啊，给他指一下子，万一在这指了之后有所醒悟呢，对吧？但是那个南边来的人他都多了一个佛法呀，你得给他往下卸，这就叫做下载。下载，下是上下的下，你得给他往下卸。嗯。还有的一些就是那些单一单缠的，你就给他咔嚓咔嚓给他打，就都给打得七零八碎，让他啥都没有，让他悟了跟未悟一样，他有一点点悟就给他打死。看他还敢不敢说悟。他只好说你悟了你全家悟，他不敢说自己悟了，跟他说了不打死他。
这个我就后面
所以赵州就那个原物客勤最后就说，你看看赵州就是说了一个七金不山子这个话，你看看我现在古人说完了，古人说的也就算了啊，也就是我现在我这么说你这么听，这就是上载了，我就是给他烘托的，你看看又这又那给他上载了，那到底如何是下载呢？怎么样是下载呢？这要自己看取啊，自己反省，这就叫三条船下看取。三条船下看取的意思，你看看这几个字，三条船下看取的意思就是你要好好的自己反省，要自修自证，自修自证。
这样你自己还得需要吗？
延长几分钟把这个平唱给学完吧，或者下一次吧，今天就到这儿了。
哇，好快呀。
郑师兄你能听懂吧？你哪一点听不懂啊？不是不是，郑妙兰。你一下子，郑妙兰你能听懂吗？你做他在青州做了一领富山种七金这个事儿，你能听懂不能啊？
我听不懂。
就是赵州说他在青州做了一件衣服，这件衣服种七金，你能不能听懂啊？这句话你能听懂不？要是你的闺蜜跟你说我在哪儿种了做了一件衣服，这件衣服种七斤，你能听懂不能？
实在不行做。
刘丽梅，你全部都听不懂，你的意思是不懂最亲切是吗？
实在不行种六斤也
行。郑师兄说，实在不行做一件衣服种六斤也可以。就是他做了一件衣服，这件衣服就中七斤。懂了，老师问你懂了什么？延续说，你们千万不要打懂，你要打懂，老师会问你懂了什么。哎呀。佛法不是什么玄妙，好吧好吧。听都听不懂。做一件衣服，这件衣服重七斤，你听不懂？
听不懂吗？
四件衣服，
那咋听不懂？
你能听懂不能？
就是他做一件衣服，那衣服
听不懂。哎，对对对，能听懂。这个前提啊，但是有个前提，他就听不懂。这个前提是，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结果赵州说，我在青州做了一件衣服，这个衣服重七斤，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你看看你这还有啥慌的不？不甘心，
对，
不甘心，嗯，这话能听懂吗？
有字懂没
有？哦，哎，我跟班老师以前讲的这个，那标题叫什么？
哪个？
以前讲的这个
碧岩路，碧岩路，
就找到碧岩路就有这个了。
没有
啥衣服那么重，人家说了，因为我们这儿有一个专门做衣服的，说这衣服重六斤也是可以理解的。平常心是道吗？不用参碧岩路，碧岩路不是让你参的。请道，却请道，七斤山，七斤山重多少？你这个谓语，你在装傻呢？你这个是吗？行了，今天就到这里了，重七斤。
也看不懂。看不懂的，刘师兄看不懂的，你就当个热闹；郑妙兰，你就当个笑话，听着乐一乐啊。郑妙兰就是修行啊，老师压力很大，老师有焦虑，你倒过来来听个热闹，听着玩玩啊，当个笑话。郑妙兰，啊，对对对，听着好玩。智慧还没开，真不好这么说。我刚才出去了吧，我又进来了，我就忍不住又说一句，他说他的智慧没有开，他不是的，他是他的东西太多了，他是应该属于南边来的，应该给他下载，他还是着急呢，他觉得他智慧没有开，他还要个智慧呢，应该给他下载。你还知道是佛法，你还知道佛法是智慧，这不挺好的，但是你呢就是多了一个，哎，知道佛法是智慧，就这个东西挡住你了呀，应该给你下载，你不是少智慧，你是多了一个智慧。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各位师兄再见。